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主日，就是五旬节的主日。星期五旬节，上帝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圣灵降临下来，教会就成立了，上帝的大能大大的彰显，很多人蒙恩。今天在这个五旬节的主日，我们期待上帝再一次的大大的工作。今天跟大家分享，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就是预备新皮袋。刚才大家读的这一段经文，没人将新布补在旧衣服那里，因为所补上的反而带坏了衣服，亦都没人将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存了。咁经文咧就系讲到新酒咧要装喺新皮袋嗰度，点解咧？因为新酒咧系指到嗰啲未曾发酵过嘅嗰啲酒，所以如果咧嗰啲新酒未发酵过嘅酒装喺一个旧嘅皮袋里边咧，当啲酒一发酵，嗰啲嘅酒咧就会膨胀，一膨胀嘅时候咧，如果嗰个皮袋系旧嘅话咧，旧咧已经冇咗个弹性啦。咁一冇咗弹性，酒喺里边一膨胀咧，咁咧嗰个酒嗰、那个皮袋就会裂开，咁就酒咧就会漏晒出嚟。咁讲紧咩咧？其实讲紧我哋咧要做一个新皮袋。这些新酒呢就是指到圣灵。圣灵呢就好像新酒一样，它会倒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它会在我们里面呢做一些新事，做一些奇事，做一些呢从来未发生过，我们想都未想过的事情。那我们呢这个人呢，我们这个生命呢，我们的思想呢要有一些的弹性，我们需要给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些新事，做一些我们未曾想过的事，很特别的事，或者令到我们有些不舒服的事，甚至令到我们有些尴尬的事，我们要容许圣灵做他要做的事。咁样嘅时候咧，圣灵嗰个奇妙工作咧，就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假如唔系咧，我哋唔俾圣灵做嘢咧，咁圣灵咧就冇办法，唔能够更新我哋。今日咧，阿罗牧师带我哋读嘅《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系讲到咧圣灵嘅第一次嘅浇灌。圣灵第一次的浇灌呢，那一天就有3000人信主，但是呢圣灵呢会有另外一些的浇灌，圣灵呢会有最后一次的浇灌。我们不知道圣灵几时做最后一次的浇灌，但是呢当最后一次的浇灌的时候呢，一定是非常之大的。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呢就讲到耶稣去参加的一个的婚宴，就是加拿的婚宴。在那里呢，那个主人家呢就做了一件的错事，或者做得安排得不够好，主人家呢 冇預備到足夠嘅酒俾啲賓客飲。咁嗰個管筵席嘅發覺弊家了啦，嗰啲酒咧預備嘅酒咧已經飲曬啦，咁咧唔知點算好。咁當時咧，耶穌嘅媽媽係主禮嘅當中咧其中一個嘅重要嘅負責人。咁咧佢媽媽咧，耶穌嘅媽媽咧就同耶穌講啦：，佢哋啲酒飲曬啦。咁耶穌咧就做咗一件奇妙嘅事情，咁咧就將當時有六缸嘅水咧變咗做酒。管筵席嘅咧試咗一試嗰啲嘅酒，哇！原來嗰啲係靚酒嚟嘅，就唔知道喺邊度嚟嘅。於是咧就責備嗰個新郎。咁咧佢同新郎哥就講啦：，哎呀，人咧都係先擺上嗰啲次好嘅，都係擺上咧最好嘅。但係你咧？等客人咧飲曬啦，然後咧先至擺上次一等嗰啲冇咁靚嘅酒。啊！但係你咧就調轉嚟，你咧就將嗰啲最好嘅酒咧擺到去最後，而家先拎出嚟。唉，你真係唔啱啦咁。佢咧其實唔知道耶嗰啲嘅靚酒咧係耶穌用水變出嚟嘅。佢咧當時咧就講咗一句，佢自己都唔知道嘅先知性嘅説話。人都係先擺上好酒，等客喝咗了才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你將最好嘅酒竟然咧擺到最後。將好酒擺到最後先至拎出嚟，呢一個咧係一個先知性嘅話語，連嗰個講説話嘅管筵席嘅嗰一個咧，自己都唔知道講咗一個先知性嘅預言。最好嘅酒，上帝咧係會留到最後先至拎出嚟嘅，即係話咧。聖靈最大的轎冠呢，會到最後的那一刻才會轎冠下來。為什麼要將最好的酒留到最後呢？那個原因是什麼呢？那個原因呢，在舊約聖經已經多處有講到。這段的經文呢就是讲到在最末后的日子，就是耶稣回来之前，耶稣回来呢是会更新整个世界，开始一个新阶段。但是在耶稣第二次回来之前呢，这个世界是会怎样呢？圣经说，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就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这里呢讲到耶稣第二次再回来这个地上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呢会非常非常的黑暗，罪恶呢会非常非常的大。而在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呢就很失望，甚至很多基督徒都很失望，因为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黑暗。其实如果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因为上帝已经在圣经讲得很清楚了，当耶稣再回来之前，那个世界是会变得越来越罪恶，越来越黑暗。而在这个时候呢，上帝就会彰显他极大的荣耀，就会将圣灵大大地浇灌下来。 在信的人身上呢就会大大的发光。另外一段经文呢就是讲到类似的一个的状况，就在马太福音，耶稣呢形容到在他再回来之前那一个世界是怎样。那个世界呢是会讲是会一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瘟疫、地震、海啸，好多的灾难会出现。但是耶稣在十四节那里就说到，而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多灾多难的黑暗的日子里面呢，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呢这个末期呢先至来到，耶稣第二次回来呢先至会出现。嗱，在这个黑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人呢都会受到影响的。你即是说，譬如说饥荒、粮食短缺，我们会不会受影响啊？地震，震到呢连香港好少地震出现的，可能呢都出现严重的大地震，我们会不会受影响啊？我们都会受影响。打大风，我们会不会受影响啊？我们都受影响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呢提醒我们，当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多灾难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传福音的好机会。当世界很黑暗的时候呢，人人呢惶惶不可终日，非常的恐惧惊怕。但是圣经讲到呢，我们懂得倚靠主的人呢，上帝的光呢会光照我们，上帝的恩典呢会额外的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呢不单止不会好像其他人那样那么惊慌惧怕。我们明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正正是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传扬福音的时候，使到人能够认识主。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若干的程度呢受影响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尽了自己一切的努力呢，其实我们都不能够面对到那一个的挑战。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能够依靠上帝。若果我们不懂得依靠上帝呢，我们会好像其他人一样落在一个很困好一个绝境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依靠上帝的话呢，我们能够知道怎样面对这些灾难。在撒加利亚书那里就讲到，万军的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不是依靠人的势力，不是依靠人的才能。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吗？这个世界呢将会来到一个的情况呢，没有任何人靠自己的力量呢可以面对得到那个的震荡灾难。我们人呢会面对去到一个的绝望的境况，就是人呢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自己能够免去这些的灾难，唯有懂得依靠上帝的能力、圣灵的能力的人呢，他们才能够面对得到。在末后的日子呢，圣灵会很大的工作。但是圣灵呢有什么的工作呢？怎样去工作呢？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圣灵工作 其中两个的重点，圣灵工作的两个重点之一，就是内在生命的一个的改造。圣灵的工作呢，有内在的工作，有外在的工作。首先呢，就跟大家讲内在的工作，就是内在生命的改造。圣灵的工作呢，会首先改变我们的内心。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呢，就讲到人信耶稣，人信耶稣呢，一定是需要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感动。若果不是圣灵做工作感动我们呢，我们是不会信耶稣的。所以呢，信耶稣的人呢，一定是有圣灵感动。记翻起我以前几十年前信耶稣呢，我参加一个布道会，信耶稣那个讲员呢呼召啊，边个愿意信耶稣的人举起你的手。哇，我当时呢个心内心呢噼里啪啦猛喺度跳，举手呢就好似好尴尬咁样，唔举手呢就觉得圣灵有一个嘅催逼，有一个嘅提醒。若果你今日离开世界，你会去边度？所以呢，因为这个的催逼呢，结果呢就举手，那天就信了耶稣。哇，信了耶稣的人呢非常的轻松，很开心。一个人信耶稣呢，是需要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的感动呢，人是不会信耶稣的。这个呢，圣灵内在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另外呢，圣灵呢同样另外一段圣经呢也都讲到类似的工作，就是讲到呢说圣灵来的时候呢，他会做什么工作呢？他会叫人，叫世人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呢就是要人呢知罪悔改。一个人悔改呢是需要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另一段圣经呢，旧约圣经以西结书呢，就讲到神的灵呢会怎样做什么工作呢？在圣经呢就说，神呢说我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将从他们的肉体呢除掉石心，赐给他们一个肉心。一个肉心呢，即是说能够被感动的心，不是一个石心，不是一个铁石心像，不能够受感的心。这个肉心呢，就使我们呢能够顺从上帝的律例，遵行他的典章。这个呢，圣灵来的时候呢，他其中一方面的工作呢，就在我们内心做一些改造的工作。第二个的圣灵的工作呢，我们看第二个圣灵工作。第二个圣灵工作呢，就是外在能力的赋予。使徒行传呢第一章就是八节，是我们神召会呢的金句来的。我们不如一起读一读我们神召会的金句，提醒自己，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这里呢就讲到圣灵外在加给我们的一种外在的能力。这种能力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就使到我们能够行神迹奇事，做好多我们人呢 无法子做得到的，比如说说预言、行奇迹、有信心、讲方言、翻方言、医治、赶鬼。当圣灵的外在这个能力呢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做出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那里呢就讲到圣灵的恩赐，就讲到圣灵有九种恩赐。这里呢就讲到说圣灵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有恩赐了，就能够呢讲出呢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有信心的恩赐、医治的恩赐、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有这些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在人身上面就叫人有内在生命的改变，同埋有外在能力的领受。嗱，我哋睇下圣灵呢两方面嘅嗰个嘅恩赐，嗰个嘅祝福。内在生命方面，内在生命系讲到咧，我是一个什么人。内在生命呢就 讲到这个真我，英文呢就是我的 being， 我所是。外在能力呢就是我所有的，我拥有些什么，英文呢就是 what I have， my being and my having。这两样东西呢是两样很不同的东西。我的所有和我的所是，即是说我的内在生命和我外在拥有的一些的能力，因此呢是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呢可以没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自己在神召会长大，我们在神召会长大呢其实有一个困惑困扰呢成为困扰着我们的。为什么呢？就是呢我们见到有些很有恩赐很有信心的人，他们的内在生命呢，他们的道德标准呢很差，甚至呢他们经常呢犯罪。我们听过有些大牧师都会犯罪，令我们很困惑，哇他行神迹奇事医过很多人，因为犯罪的呢。这个困惑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圣灵的工作给人呢可以是有内在生命的改变和外在能力的赋予。有能力有恩赐的人呢不代表他个内在生命呢是健康的，不代表他的属灵生命和上帝呢是非常之好的。有能力的人可以和上帝的关系呢很差，生命很败坏的人有时候呢神可能使用他呢行神迹奇事，我们呢就拗晒头，为什么会这样的呢？为什么神会使用一个这样的人呢？他好像巴兰先知，巴兰先知是一个贪财的人，但是神呢使用他，圣经形容他呢说他咒诅的人就必蒙咒诅，他祝福的人呢就必定得祝福。他呢竟然呢收了些贿赂，想说去咒诅以色列人，只不过神阻挡他，不给他咒诅以色列人，使他呢想讲咒诅的时候讲了祝福的说话。所以呢我们知道呢一个没有良好内在生命的人呢 神都可以俾佢能力，即系话咧，有能力恩赐嘅人咧，唔一定有好嘅内属灵生命。嗱，呢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七章嗰度，呢一段经文咧就俾我哋一个好清楚嘅一个解说，一个分辨。第七章咧嗰度即系讲到，话当耶稣话，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好多异能吗？耶稣就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哇，这一节的经文很多人怕，耶稣对那些奉祂的名做过很多神迹奇事的传道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就是说他们连得救都不可以得救。说为什么这样的呢？若果我们明白内在生命和外在的能力恩赐是两样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生命的成熟 不能够呢用能力恩赐呢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生命成熟。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保罗评论哥林多的信徒，我们呢就知道，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呢就说了，他对那些哥林多的信徒呢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属灵的恩赐上面，哇，很丰富，没有任何一个教会呢是叻过你们，你没有比其他的教会逊色一点。但是保罗呢跟着怎么说呢？在第三章那里就说了：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讲说话，不能够将你们对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面为婴孩，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你看看，保罗讲到一个在属灵恩赐样样都有的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保罗说，保罗对那些有恩赐的人，有信心，有行神迹奇事的异能的人，他跟他们说，保罗说，我只能够将你们当作婴孩，是属灵生命还未成熟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属灵的恩赐不能够衡量一个人他属灵生命是不是成熟，是不是成长。生命的成熟和他有没有能力呢是两回事来的。生命的成熟就是讲到和主的关系，是我们有没有信服圣灵去让我们生命去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倚靠主。我们不断的学习圣经，不断的信服圣经的教导，信服圣灵的指引，我们的属灵生命，内在的生命呢才会成长成熟的。有恩赐的能力的人不代表生命成熟的人。一个生命成熟的人呢，他会渴望，他会渴慕追求恩赐和能力的成长。一个生命成熟的人，他很有爱心，他很有这个包容，他很有忍耐。不过如果他没有圣灵的恩赐和能力呢，他是不懂做事的。 他是帮不到人的，他不能够按照上帝的差遣，按照上帝的吩咐去传福音的，他只不过好人一个。哎呀，不要撒屁了，不要撒屁了，大家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啊、有爱心有爱心，忍耐下啦，忍耐下啦。他呢只能够做一个好人，有爱心的人，但是能够成就上帝心意的人呢，是一个不单止有爱心有生命成熟的人，他还是拥有圣灵的恩赐能力的人。所以呢，有恩赐能力的人不代表一个成熟的人，但是一个成熟的人呢，他一定会渴慕多多的得着圣灵的恩赐和能力。我们要做一个新皮袋，今天这段经文就讲到我们要做新皮袋，因为新皮袋才能够有弹性，才能够承载那些新酒。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令到我们很尴尬，因为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我们未预期到的事。在复兴的聚会当中，很多人就碌在地上喊猛在笑，有些就在喊，有些就不知道做些什么动作，扮狮子叫，他不是扮，他真的，总之圣灵感动他的时候做出很多奇怪的事。有些不明白的人就取笑，甚至批评，哎，他们这帮人发了癫，好像喝醉酒一样。圣灵充满的人真的好像发了癫，真的好像有时喝醉酒一样。我们要知道，若果我们渴慕圣灵的工作，渴慕圣灵的更新，我们要做一个新皮袋，要做一个有弹性的人，容许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他任何的工作。这样呢，我们在内在生命和外在的能力上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祝福。跟大家分享几位人物。第一位人物呢就叫 Leif Hedlund。 Leif Hedlund 呢是一个挪威的传道人，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牧养一间的教会大概120人。咁咧牧养120人嘅教会，咁咧佢咧已经觉得筋疲力尽，佢咧好有好爱主，有爱主嘅心，有服侍嘅心，但系佢咧120人咧就搞到佢咧筋疲力尽。结果咧，后来有一次嘅机会咧，佢去到美国，经历咗咧呢个圣灵嘅复兴，圣灵嘅更新。在一个聚会里面，那个领敬拜的那个弟兄呢，领受一个启示，指着他说，今天呢这首歌呢是专登是为你唱的，就是天父的爱。那他呢这个领诗的一路唱那首诗歌的时候呢，那 Leif Hedlund 牧师呢就感觉到一阵一阵圣灵的那个浪潮呢就流过他的身体，于是乎呢他就整个人呢就瘫在地下那里，是这样哭，是这样哭。那呢瘫在地下那里呢就见到呢很多的异象，圣灵的浪潮呢一波又一波呢这样经过流经他的身体，经过呢成2小时瞓在地下那里。经过这2小时的圣灵更新之后呢，他起翻身， 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感受好感受到呢天父的一个爱呢是医治他，更新了他，使他呢里面呢充满了爱，不是自己仁义的，我要爱人，不是一种呢意志上面我要爱人那种爱，咬紧牙根要爱那个呢不值得爱，很难爱得过的那些人。但是天父那个圣灵流过他充满他之后呢，他就成为一个爱心爆棚的人。回到家呢，哇，他看见他太太感觉到呢非常的可爱，见到他那四个仔女，每一个仔女呢都是这么可爱的。从此以后呢，他成为一个充满天父爱的一个位牧师。后来呢神呢就开路，让他呢去到认识呢一些回教国家的一些领袖。有一次呢，有一个回教 的教长在他们的国家里面呢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去到美国呢来探他。去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呢，坐在一张凳跟他聊天。那这个 Leif Helen 牧师呢就很客气地跟他在那里聊天。聊天的时候呢，这个回教的教长呢就很惊奇地就叫出来，哎，什么来的？那啊 Leif Helen 呢就一头雾水，什么你说什么？原来那个教长呢就感觉到一股的热力呢从他的背脊底下呢一路慢慢呢升上去，整个背脊呢越来越轻，他多年那些疾病呢，那些腰骨病，那些内脏那些疾病呢，在那一刻几分钟里面呢完全好翻晒。因为这个教长的经历呢就安排了 Leif Helen 呢回去到呢这个巴基斯坦开一些呢医治大会。他那些因为巴基斯坦呢很多的恐怖分子，很多的极端的分子，他开那个聚会呢有超过20,000人，但是呢这个教长安排到呢有一些警卫，250个警卫，个个呢拎着轻机枪围住整个会堂指住。但是 Leif Helen 牧师呢就在讲台上面讲上帝爱你，耶稣爱你，哇，围住晒个个呢200多个那些军人，好多人呢就得到医治，好多人呢盲的开眼，聋的听到，有疾病的得到医治。后来呢聚会完了之后呢，有一个女士呢走埋来跟阿 Leif 牧师说，你早点来，2年前来就好了。那阿 Leif Helen 牧师说不明白他，你为什么2年前来会好一点呢？因为我2年前我的丈夫得到重病，他2年前就死了，若果他你2年前来呢，我的丈夫呢就不会死了。圣灵的更新呢首先让阿 Leif 牧师呢他的生命得到医治，上帝的爱呢充满了他，使他呢成为一个充满上帝爱的人。然后呢上帝又将外在的能力呢是加给他，使到他呢能够完成上帝的使命。第二个人物呢想介绍大家的呢就是 Heidi Baker。 Heidi Baker 呢是一个很出名的人物， 他在非洲的莫桑比克呢收养了很多的孤儿，他的团队收养的孤儿多到呢你吓你一惊，他们的团队呢收养现在收养超过100万的孤儿，但是在几十年前呢，但是20多年前呢，他不是这样的。他在非洲这个莫桑比克那里呢建立教会和收养孤儿，在20多年前呢，他收养了320个孤儿，建立了一两间的教会，但是呢做到他呢筋疲力尽，他在莫桑比克17年做到他呢 burn out 耗尽，于是乎呢他考虑呢不再做宣教士了，不再做这些工作，他想着呢做一些呢好像麦当劳那些工作，不用想嘢，不用做那么辛苦，不用那么大压力的工作，求其做一件工作呢过了身，做过世就算了。结果呢后来他有个机会去到呢这个多伦多机场教会那里，当时多伦多机场教会呢经历圣灵很大的浇灌，很大的复兴。 Heidi Baker 呢就去到那里，去到那里的时候呢圣灵呢就很大地浇灌下去他的身上，他睡在地下那里呢7日7夜，圣灵呢不断地浇灌他，使到他呢经历一个很深的医治，因为呢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他觉得呢自己很多的伤害，很多的苦毒，婚姻呢又有问题。结果呢上帝呢在那7日的里面呢是更新他，医治了他。后来他回到去莫桑比克呢，结果呢经过1年之后，他都还有1年的时间需要学习，但是经过1年之后呢他开始呢见到盲的看回，聋的可以听到，甚至呢有死人复活。据说呢在10多年前他们的团队叫死人复活呢已经超过200个个案，10多年前不是现在的事。5饼2鱼的神迹不知几多次，圣灵降在 Heidi Baker 的身上，首先是更新了他内在的生命，医治了他那些各种的伤害，然后上帝呢也都给他有这个外在的能力，使他能够服侍，能够呢是做一些常人做不到的工作。最后一个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Bill Johnson 牧师，就是呢美国加州雷丁的伯特利教会的牧师。他们的牧师呢，他们的教会呢现在我相信是大概接近10000人，但是呢他们的教会的独特之处呢就是有一间呢培训人一间神迹奇事的教会，培训人怎样行在神迹奇事当中的教会，每年 都有数千人呢去他们那处呢参加培训，然后呢就回到自己的教会那里呢运用那些原则复兴自己的教会。但是他们的教会呢以前呢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教会呢人数都不是那么多的，而且也都是没什么神迹的。Bill Johnson 牧师呢 在未曾他们的教会未曾经历这些众多神迹奇事之前呢，他说其实那些的神迹奇事那些的原则他已经知道，他已经认识，甚至呢懂得教人，但是呢就是见不到神迹奇事在教会的出现。结果呢后来他去到这个多伦多复兴的教会，这个多伦多机场教会，想经历这个圣灵的更新。他见到当时这个机场教会很多人瞓在地，很多人呢经历圣灵奇妙的工作，但是呢他自己说没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呢可都有丝丝的失望，不过呢他回到自己的教会呢，他呢就知道他不能够放弃，他知道呢他一定要祈求圣灵那一个的浇灌，圣灵的更新。于是乎呢由多伦多回到自己教会之后呢，他每时每刻每一日他都求圣灵大大的降临在他的身上，甚至他说他连睡觉发梦都呼求着圣灵，求圣灵充满他，降临在他身上。他有时呢说我自己呢半夜醒了，被什么整醒呢？是被他自己发开口梦都叫圣灵充满他的这个声呢，这个祈求呢整醒。结果呢他祈祷了九个月之后呢，有一晚在半夜三点钟，圣灵呢就大大地浇灌在他身上。他呢就发觉呢自己身体的动作呢，那些手脚呢完全呢控制不到，是这样动控制不到。同埋呢他看到一些异象，看到自己呢在超市那里买东西，买东西的时候呢圣灵降在他身上，他自己呢就失晒控呢，自己呢就碌在地下那里，好多其他的人呢就围住当好像怪人咁睇佢。他又在异象那里呢见到自己在教会，在教会的时候呢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又自己很失控这样在地下那里，他觉得呢在异象里面呢圣灵就跟他讲一个的挑战，因为呢他觉得在超市买东西自己呢就忽然间被圣灵充满就失控，在教会里面忽然间又被圣灵充满又失控，他觉得呢很无面，即是很尴尬啊！他觉得呢在 那一刻圣灵呢就挑战了一样东西，若果我降临在你身上，你 会令到你很尴尬的，会令到你很无面的，你要不要？神问他一个这样的问题，圣灵在你身上会令到你很尴尬的，你要不要？结果呢他说我要。由那一刻开始呢，他们教会就开始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越来越多，不单止他们自己经历，并且呢很多人来到他们的教会当中都经历圣灵很大的复兴。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他连续九个月持续的向上帝呼求，我要圣灵的更新，我要圣灵的充满。 结果呢，上帝俾佢。我哋有冇咁样嘅耐心？我哋有冇咁嘅毅力？同埋我哋会唔会接受得到呢一个嘅挑战？我哋需要啲乜嘢？我哋需要两样嘢。我哋需要咧，我哋内在生命嘅更新。我哋需要咧，圣灵咧医治我哋嘅内心。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有好多嘅受伤，我哋有好多嘅嗰啲嘅缺点，我哋好多嘅杂质，我哋需要咧圣灵医治、圣灵嘅更新、圣灵嘅改造。同样咧，我哋需要圣灵外在加俾我哋属灵嘅恩赐，因为只有圣灵嘅能力降喺我哋身上，我哋先至能够有能力服侍这个世代。如果靠我们自己的能力，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呢，我们一定会 burn out， 我们一定要会耗尽，好像 Heidi Baker 那样。但是如果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真正降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能力，不单止我们的生命更新成为一个新人，并且我们能够服侍这个世界。所以最后呢，我想请敬拜队帮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罗牧师带领我们唱第三首的诗歌，让圣灵更新我们，充满我们。